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神无条件的拣选》。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谈到了拣选这个词在圣经中的使用，今天我们继续分享这个主题，也同时会播讲神无条件的拣选的第二个重点，拣选的教义是绝对的。欢迎您收听。在圣经中，很多的地方都使用了拣选这个词语。我们已经看过约翰福音的部分，现在我们继续来看。在罗马书8:29-32说道，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罗马书9的全部内容也就不必重复了，只要我们遵守圣经本身所说的来看，阿米念主义就支撑不住了。无论是谁都不能把神预定拣选的教义从圣经中除去的。我们再继续看看经文在罗马书9:11-12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在罗马书9:22-23继续说，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再看罗马书11:7，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再看同一章的5，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相信你们都会记得哥林多前书1:26-29，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我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帖撒罗尼迦前书5:9也这样记载，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再加上今天我们讲的经文应该已经足够多了。若你需要更多的经文去证明拣选的教义，那么有时间的话你可以自己找。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从各个信仰派别以及圣经本身去证明了神拣选的真实性。我认为这些证据已经足以让那些反对神拣选教义的人震惊了。那么我们该对那些轻视和否认神拣选教义的人说些什么呢？对于那些抨击神拣选教义的，敢于藐视神的，将神视为暴君的人，我们该怎么说呢？你这抗拒的人，你能把拣选排除出圣经以外吗？你能用文士的刀把拣选从圣经，从神的话语中割出来吗？你要像所罗门脚前的那位妇人一样，要把孩子切成两半，拿你自己的那一半吗？拣选岂不是在圣经里吗？在圣经面前谦卑承认，岂不是你的责任吗？即使你不明白，也需要接受它为真理。在这里，我不需要去证明神在拣选一些人、放弃一些人的事情上是不是公义的，因为我的主不需要我来辩护。在圣经中，神已经为自己辩护了。经上记着说，你这个人呢，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陶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吗？这就好像说，有谁能对他的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或对他的母亲说，你生的是什么呢？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你是谁？你是谁在反驳上帝，颤抖着亲吻着他的杖，跪下来顺从他的权杖，不要指责他的公正，不要在你的律师席上控告他的行为。人呐，你是谁？但我相信仍然会有人说，神拣选一些人，放弃其他人，这样真的是太残酷了。各位弟兄姐妹，在这里我要向你挑战，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在今天早上，你们当中是否有人愿意成为圣洁呢？你愿意得到重生，离弃罪吗？你愿意在圣洁中行事为人吗？我相信你们中间肯定会有人回答说，是的，我愿意。那么我现在就告诉你，神已经拣选你了。但是我也知道你们中间也有人会回答说，不，我不要成为圣洁，我不想离弃罪恶之乐。若你是不愿意离开罪恶的人，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抱怨神没有拣选你成为圣洁呢？若是神希望拣选你，但是你仍然喜欢罪恶中的快乐，喜欢酗酒过于清醒，喜欢狡诈胜于诚实，你喜爱今生的欢乐胜于信仰，那你为什么还抱怨神没有拣选你呢？若是你真心喜爱信仰，那么这就是神拣选你喜爱信仰；若是你渴慕神，那么这就是神拣选你渴慕他。若你不喜爱不渴慕信仰的话，你还有什么权利去埋怨神呢？那都是你自己不想要的呀。各位，你来想一想，若是我手中有一些你不喜欢你也觉得不重要的东西，那么我把这个东西送给了其他的人，你就没有权利埋怨我不把它给你，因为那是你不喜欢不看重。我想你不会愚蠢到去抱怨其他人拥有你不想要的东西吧。我知道在你们中间肯定有这样的人，不想要信仰，不想要新心和正直的灵，不想要罪得赦免，不想要成圣，也不想要被拣选去得着属灵方面的祝福。那么你们还抱怨什么呢？你们把这些信仰带来的祝福当作糠秕，你们为什么要埋怨上帝？他已经把这些东西赐给了他所拣选的人。如果你相信上帝的拣选是好的， 并且你渴望拥有，那么神就已经为你预备了。神会把丰丰富富的恩典赐给所有渴慕的人。首先，我要知道渴慕是神使他们能够渴慕的，否则他们永远不会渴慕。但如果你不想要，你是谁呢？竟敢去责备神呢？是你自己的顽梗的意念阻止了你去爱慕这些，完全是你自己选择不要的呀。我们来设想，一个人走在大街上说，我在教堂里找不到听道的座位，然后他就感慨说，这多不公平啊。假设这个人继续说，我讨厌这个传道人，我受不了他讲道的内容，同时我也觉得找不到座位，是不公平的。弟兄姐妹，你认为这样的人说的话有道理吗？你会立刻说，这些都是为了那个人，为了自己的不喜欢找的完美的借口而已。这样的人鄙视了别人珍惜的东西，当他看见别人得到后，他又感觉愤愤不平。这是为什么呢？你不喜爱圣洁，你不喜爱公义，但若是神拣选了我，我得到了这些，他如此做，难道伤害了你吗？但是有的人会说，我以为是神拣选了一些人上天堂，一些人下地狱。这样的理解和福音的教义相差甚远。神拣选一些人成为圣洁，成为公义，进入天堂。你不能简单的说，神拣选这些人上天堂，其他的就要下地狱了。如果你们喜爱圣洁，神就拣选你们成为圣洁，让你们可以圣洁。如果你们心里渴慕得到救恩，就说明你是神拣选的。因为人按照自己的本性来说，是不会愿意来到神面前的。除非神拣选你们，把这样的渴望放在他身上，否则他是不会渴慕基督的。但是如果你不渴慕救恩的话，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因为神把你不想要的给了其他人而去抱怨呢？说到这里，我已经证明了神拣选之教义的真实性了。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现在让我简明地说，拣选是绝对的。经文说，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能以得救。神拣选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是多么的好。然而许多不赞同神拣选教义的人们，他们说神拣选人是因为人们的好行为。那么我需要问，难道神是根据守律法的行为拣选他的子民吗？难道神是根据受造之物的顺服来拣选他的子民吗？我们都认同人是不能靠守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的。那么神的拣选也是一样的，人不能依靠守律法得到神的拣选。如果人们不能因他们的好行为称义，那么也就不能因好行为得救。所以神的拣选也同样如此，不取决于人的好行为。其实还有些人会说，神拣选人是因为神预先知道了人们里面的信心，所以神拣选了他们。但是请你们记得，神虽然是赐下了信心，但是神并不是按照预先知道人的信心而拣选他们。让我来举一个例子，比如在大街上 有20个乞丐，我给了其中一个人命令，那么可以不可以说我选择一个人得到命令是因为我预先知道他要得到呢？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而是因为我要拣选其中一个人，所以才给了他命令。同样如此，我们不能说信心是人们得拯救的萌芽，因为信心是神的恩赐，各样美善的恩赐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不赞同神拣选人是因为他预先知道人所有的信心，因而我相信拣选是绝对的，和圣徒以后会有的美德完全没有关系。那么就算一位圣徒可以像保罗一样奉献自己，可以像彼得那样的勇敢，或像约翰一样蛮有爱心，然而他不能依靠自己的行为从神获得什么，因为神的拣选是白白的恩典。我的弟兄们，如果圣徒们所带最好的珠宝，如果这些珠宝都是靠自己的能力挣来的，那么珠宝就都不是最上等的了，因为珠宝里掺杂了许多人为的因素。若那样的话，即便我们所拥有的至高恩典也不过是加入人为的成分了。但当我们得到神最大的炼净后，进入终极成圣的时候，你肯定会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耶稣为我而死。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们唯一的恳求，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出来的恩典。我们完全拒绝一切恩典是我得来的想法，因为恩典是神所赐的礼物，是他亲手做成的功，也因为他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必须要颂赞他说，在我们里面有什么能值得被尊重的呢？没有什么能使受造物欢喜的。若是有的话，父啊，我们要向你歌颂，因为你看我们为可喜悦的。经上记着说，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被神拯救并不是因为我们任何的能力，而单单就是因为神自主性的主权，他要施行拯救。如果你问我他为什么要救我的话，我只能说因为他的主权要拯救，所以他这样做了。各位弟兄姐妹，我被神拯救就是因为他要施行拯救，所以他就拯救了我们。这不是因我有什么好的行为可以向神毛遂自荐，乃因我是坏到极处的恶人，我总是凭着自我的血气行事，所以救恩完全是主的恩典。我是被神的恩典拯救的，我不能夸口自己有任何的功劳，我完全是被恩典拯救的。为此我也满心感谢，因此我要向神歌唱，从始至终都是神白白的恩典，让我全心全意爱慕于他，并使我的灵魂紧靠于他。现在我要与你们分享第三点，神的拣选是永恒的。圣经上说，神从起初拣选了你得永生。有谁能告诉我起初是什么时候呢？多年前，我们以为世界就是从亚当被造而开始的，但是我们发现在几千年以前，神就在混沌中做准备，使这些物质成为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神把有生命的各种生物放在上面，在神亲手创造人类以前，地球上已留下了他创造的痕迹。但是这还不是起初，因神的创造其实是要告诉我们，在世界未形成以先，晨星诞生，晨星和星宿在神的手中如露水滴下。神从他的口中造出星体， 亲手差遣彗星像雷电遨游在星际之中，寻找自己的本位。然而这也不是起初。当我们回到过去，诸世界形成，宇宙系统尚未出生，就在这里我们还是没有找到起初。直到我们回到宇宙万物在神的构思中还未诞生的时候，直到我们进入造物主独居的永恒之中，万物都在它里面沉睡，所有的受造物还在神的构思之中的时候，就在那里我们还没有来到起初。即便我们一直追溯直到那永恒无尽的起头，我们还是无法来到起初。我们的翅膀可能会疲惫，我们的想象力会消失，但这一切都说明了起初或许是我们无法触及的。但神就是从起初就拣选了他的子民。神在宇宙尚未有天使扇动翅膀的时候，当空间在永恒的时候，当宇宙还被永恒的寂静统治的时候，那里没有存在，没有生命迹象，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只有神在永恒中独自存在的时候。或者说，当耶和华的战车被造之前，就在那时，太初有道。在太初，神的子民就与道合而为一了。太初的时候，神就已经拣选了他的子民得永生了。因此，神的拣选是永恒的。接下来我要分享第四点，神的拣选是个人性的。反对的人试图推翻这个教义，告诉我们拣选是针对民族性的，而不是针对个人。在这里的经文试图说，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有人认为这里的你们指的不是个人，而是集体的民族。这样的人真是在偷换概念，因为那些反对神拣选是个人性的，他们所提出来的理由也可以用来去反对拣选是集体性的。如果拣选个人是不公义的，那么拣选一个民族就更不公义了，因为民族只不过是许多人的联合。如果拣选一个人是罪的话，那么拣选一个民族比拣选个人的罪要就更大了。这就说明了拣选一万个比拣选一个人更糟糕了。对于神主权的行为来说，从人类中拣选一个民族比起拣选一个可怜的人并放弃另外的人似乎是更不合理的。但民族不就是人吗？一个民族岂不就是不同个体的组合吗？如果你告诉我说神拣选了犹太人，我要说他拣选了这个那个和另一个犹太人。如果你说他拣选了英国，我说他拣选了这个那个和另外一个英国人。因此这根本就是同一回事。那么拣选就必须是个人性的。任何一个读了这段经文的人和喜爱这段经文的人都可以看到，神讲论神的子民总是按着一个人一个人来讲，把他们看作拣选的特别子民。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是神拣选之子，是耶稣基督里持有信心之人，带着永恒的预定接受了神主权的恩典。因此我们知道神的拣选是个人性的。
野地花朵为大地披上彩衣，天上星星诉说黑夜的美丽。上帝造万物充满爱荆棘，爱我的天父我看不见。谢谢你。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斯布珍讲到神无条件的拣选的三点内容。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继续来谈神无条件的拣选，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林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